其实刚刚我们聊到，你前面就说你从全职走到兼职，然后你有说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其实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阶段，就是从做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不求回报，然后到后面，人生走进某个阶段之后，就必须舍弃掉一部分时间精力去割舍一部分的这个事情，所以我就想问一下站长，就是你怎么去平衡你个人生活和网站运营的？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因为做某件事情去错过了自己人生中很重要的经历，或者遇到了一个转折的节点。
这个问题的话，我怎么讲啊？平衡个人生活和网站运营，这个界限，我这个界限很难定义。就像我前面跟你讲的，以前一个人的时候，没有那么所谓的平衡，就是完全可能说由着自己性子来，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就可以花很多时间去做，就比如说在水家上，然后结婚以后，成家以后。然后就没办法做到两者兼顾，你必须要有一个
主次。
相应的取舍。对，就像前面我跟你讲的一个主次之分，你不能把兴趣当做生活，对不对？生活还是要向前的，然后但是兴趣还是就它的优先级就会变得没那么高，因为你作为一家之长，可能说你的责任可能。是更要偏向于在家庭上面。
那你有因此错过，就是因为水家，错过人生中某种重要的经历吗？
我觉得算有吧，因为在运营水家的水晶之家是这个事情上，因为也有很多人找过我，就是找我合作，就做一些项目之类的。然后当时可能是觉得，自己心里如果是说偏向于别的项目，然后可能就会对水家的维护上就会产生不好的影响，然后因此拒绝了很多的不少的那种合作项目吧。然后多多少少肯定是有些肯定是有一些看着后面人家成功了，对不对？人家做起来了，人家可能。人家把项目跑起来了，然后盈利了，然后收入就营收各方面都挺 OK 的，然后肯定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觉得有一些遗憾吧。但是怎么讲呢？这种经历就是涉及到一个取舍的问题嘛。在家庭方面，我肯定是没办法，我必须要选择家庭。但是在于合作，就当时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全职做水家的时候。面对这种一些合作机会什么的，我可能会觉得水家更重要一点，然后会放弃一些机会什么的。
水家更重要一点，我觉得这句话，站长说出来的时候，就是很平淡的说出来，但是就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说，听到这句话，其实是觉得很沉甸甸的。我甚至会想，就是有时候你在遇到这些，比如说因为水家啊，错过了这种比较好的一些发展机会，或者因为水家。产生了一些挫折的时候，就是那个心理状态，会不会有那种特别特别挫败的时候，或者特别难受的时候？
我觉得肯定是会有的呀，然后因为运营咱们水家的过程中，肯定会发生很多很多事情，就像你之前我跟你讲的，比如说咱们因为一些事情被叫去公安局那边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水家也经历过一次数据丢失的情况，然后每次遇到这种事情，就会陷入一个。很纠结的境地吧，就觉得自己花那么多时间，花那么多精力，得到了结果，然后值得吗？ 但是很快就会醒悟过来嘛。其实做水家本身就是一个兴趣，你本身就没有说当时是为了去赚钱或者去盈利去做这个圈子，本身是因为喜欢西西然后才去做，就没必要去想那么多杂念的东西。能做好，能做好它，能在当下把它做好就够了。至于遇到什么问题能解决，我们就尽量去解决啊，就把心态调整过来。
我们经常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好像很多人都会说这句话，都知道这句话，但是你真正要去做其实是很困难的，知易行难。我想问一下，就是水家现在也经营了九个年头，然后呢也开发了很多的新功能，你对水家未来有什么畅想吗？
我当然是希望他水家这个平台能够不忘初心，能够一直依着最初的目标，最初的设想，能够长长久久的做下去，运营下去，然后也希望有一天西西一飞能够来到咱们水家。
就是说到一飞嘛，我想跟站长聊一下，就是你心目中的一飞是什么样的？
我心目中这个东西怎么讲呢？
哎呦，开始害羞了。
不是说害羞，我心目中的一飞，我感觉就是非常，就那种，非常完美，就是像白雪一样。
白雪一样。
就是没有一点瑕疵，就感觉它非常非常非常的完美，然后其他的就说不出感觉了。
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对对对对。
一开始是怎么认识一飞的？
这个首先强调一点，我是龙儿粉。我记得2007年的时候，《神雕侠侣》在我们江西电视台播放，然后大家应该就懂了。然后在西西出场的那一刻。
沦陷，
彻底迷，对，就彻底沦陷了，就感觉这个世间怎么有这么美的
女子，
新女子啊，对对对，然后从那个时期就开始疯狂收集有关西西的一切，比如海报啊、贴纸啊、周刊啊，反正收集了好多好多，然后那时候省下的钱，然后就去学校吃饭的那种钱啊、零食啊这种，反正父母给的钱。然后都会省下来，然后就去那种邮政报刊了，那时候就是邮政报刊嘛，然后就买那种娱乐周刊啊、报纸啊，就想从里面获取到有关他的一丁点那种新闻动态。
就是你也不确定这些报刊杂志里面有没有，但是你就是会去找，然后看看里面有没有。
对呀，他因为那种像那种娱乐报刊，他就是写娱乐新闻嘛。然后多多少少可能会带一点嘛，然后就会买下来，然后他也不会让你在那里看，他因为他就折叠好的嘛，然后你必须要买下来然后才能看。
哦，所以就是你是先无论是什么先买下来，然后看看有没有，是这样吗？
对对对。
我的妈呀，我自愧不如站长。
当时就是会有钱就会去买一两份这种那个娱乐报纸之类的刊物，然后就想看一下，想找一下，然后有关，因为那当时获取新闻的方式获取渠道特别少吧，除了电视，可能就是报纸刊物，然后电视的话，除了在家你才能看得到吧，对不对？然后平常的话哪里看得到？然后那时候上网，后面学会上网了，也不玩游戏，就是搜三个字刘亦菲。然后就想从网上找到他一点点的消息，然后不过好在当时他的人气很高，所以说那种报纸刊物对他的报道
基本都有，
可能
是吧？
对对对对，就很多，因为他当时的，我记得2007年的时候，他那个《神雕侠侣》上映的时候，他的人气真的是，我真的没办法怎么去讲他的人气怎么样高，就是万人空巷的那种感觉，对不对？然后当时也有像之前你讲的，就是说他也有很多那种粉丝论坛嘛，像比较大的仙居啊、古堡啊，反正当时上网就是打字一个个字去敲他，当时打字也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去敲，也不是说 当时也是刚学会上网嘛，反正就是说从网上，就是从现实中能找到他的新闻啊，然后找到他的动态呀，然后就拼命的去找。不过当时网上流言蜚语什么的，造谣这个谣言什么的，
嗯，
这种特别那个，有很多东西不堪
猖
入
狂。
目嘛，可以，对对对。然后你搜的时候，搜就查找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往往就能看到，说句实话，很多恶意重伤的东西，然后整个人就非常不好，然后心情就非常
很
非常
差。
低落，就很难的，就感觉很难走出来那种感觉。后面就从网上，然后当时是通过像那种百度啊、163这种平台去搜东西，然后搜的东西很多都是自己不太愿意看的，或者是比较抵触，或者是当时有非常非常杂乱的东西。然后后面发现了，就发现了像，那个论坛这种 BBC 这种非米网站，然后就感觉发现了宝藏一样，然后就感觉在里面的东西就像新人来我们水家一样，一看全是有关刘亦菲的东西，各种美图啊，各种文字啊，各种视频啊，美不胜收，美不胜收的那种感觉。因为之前网上搜的东西就很碎片化嘛，然后看的东西，很多都不是你愿意看到的，然后突然发现有这么一个圈子，然后就感觉特别兴奋，然后当时就找了像什么很多非米网站呐、啊，然后加了很多那种亦菲的 QQ 群呐、啊，然后上网感觉最大的乐趣就是一边泡论坛，然后下图片，然后存图片，然后在各种 QQ 群里面跟这种非米聊天，然后就感觉特别有意思。后面就是比较难受的事情就是，像这种仙居古堡啊，它先后落幕了嘛，然后成了大家的一个遗憾，然后就这个时期，那个时期，然后西西的新闻之类的也资讯什么的也比较少了，后面也因为学习和工作的原因，然后慢慢的淡出了咱们这个圈子，然后只是默默的支持他吧，比如说新电影上映了，然后就会去看一下。然后后面就回到了我之前跟你讲的2015年嘛，然后突然听到世嘉说要观战了，然后那时候我虽然没去过亦菲世嘉，但是也感觉特别难受嘛，因为我印象中是当时仅存的非米网站嘛，
感
然
觉
后后面
像
就
一
有
个
了，
时代的落幕。
对对对，然后就非米网站不关了，然后很多以前年少时候就你刚开始喜欢西西的时候，喜欢亦菲的时候，然后那种追星的乐趣，然后一下子都消失了，人都走了，人都没了，都这些故事什么的都被无情的抹去了，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后面就有了创办谁家的这种初衷嘛，想法嘛，建立一个档案馆，把这些自己能留下的东西，能留存下来的东西，尽量去留存下来，就不希望谁家成为以前像仙居一样的遗憾吧，然
所
后
以
就尽量去坚持，一直走到现在嘛。
所以你在水家的数据安全上面这么慎重，是不是也是有想到那个仙居的前车之鉴？
对呀，因为我感觉嘛，仙居的事情，我也不能说，我也不知道情况，我也不能说去说谁对谁错。但是我感觉，做一个平台，它不是说谁建立的就能够谁就拥有权利能够把它关停，或者能把别人的数据给它清空、删除，怎么样子？我觉得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东西。所以说，我就希望建立一个长长久久的平台，让大家的回忆，让大家的故事可以在这个平台长长久久的保留下去。
我觉得想想很美好啊，就是如果仙居开到，我们开到亦菲80岁啊，90岁，然后我们
对呀。
都老态龙钟啦，然后孩子都长大成人啦，然后可能孙子还在玩仙居，然后那个时候一聊起来，哦，那个时候好多好美好的事情。
对呀，包括你那时候的回忆啊，那时候发的帖啊，那时候参与的活动啊，影迷会之类的，参与活动的一些新闻图片呐，你这些还能看得到，还能找到，那我感觉是很美好的一个东西啊，是不是？
我觉得就冲着就是水家的这个属性啊，因为它不是在公寓平台的嘛， 公寓平台也许有很多很多易飞的这种消息啊、资料啊，但是它不是专门为易飞而创建的，所以所有属于易飞的这些资料啊，都很碎片化。虽然说我们现在有超话啊，但然后我们超话其实经营的也挺好的，像每个月什么档案啊、什么要闻啊什么的都有分类属性，但是。怎么说呢，我自己个人呢、啊、也是对超话是没有什么归属感的。然后你要说我想要一个东西，一个很纪念的东西，我还是会，就是如果是关于刘亦菲的事情，我肯定会想到水家的。包括像因为水家有一个功能啊，就是看那个热搜词条啊什么的，我很少，就是平时不怎么上微博，然后但是因为水家有一个很贴心的功能，就是热搜提醒，然后易飞发布提醒，然后每次到这种时候，我一看到提醒，我才会点进去看。然后我又知道，因为站长会把微博也搜集了，所以我就很放心。因为有时候数据它是会消失的嘛，那我自己如果会出于这种考虑，我可能会去截图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说，它就会造成一种整理困难啊，数据爆炸呀、啊、什么这种，就个人手机个人电脑嘛，就会很麻烦。然后自从有这个水家，我就会特别的放心。然后我是觉得总有一天易飞他肯定会来到水家，然后到时候站长你的梦想就实现了。
其实关于西西来易飞来水家这个事情，其实怎么讲呢，他如果来的话我们肯定是很高兴，毕竟可能说得到了他的认可。但是伴随而来的东西我感觉也是压力挺大的。因为只要
他一
来了，
你的压力就大了。
压力更大，我不是我的压力更大，而是服务器的压力直接是爆炸。
赚钱的脚步又得加快了。
这个东西倒没什么，反正我觉得嘛，只要水家不管怎么样，只要坚持自己的本心吧，初衷吧，做好自己的事情，总有一天我们的公主总会回家的。
一个技术宅能够说出这么有泪点的话，可以，我们的公主总有一天会回家的。大家吸烟克肺，然后站长你继续说。
反正水家嘛，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当下要做的，现在水家可能还有很多弊端很多瑕疵，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不其实现在暴露的问题其实有很多，只是说我现在时间和精力上可能是相对比较大，不能抽出太多的时间来分在这一块，分在水家这一块。但是等我压力相对缓解一些，我肯定就会放更多的心力在水家上，然后很多东西总会越来越好。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啊，就是想问一下站长自己推荐，因为我自己无意间发现，你刚刚也说了这个识图的功能，然后我自己也是无意间发现，就是水家它有这个识图搜索的功能，就是我发一张易飞的图片，然后他会给到我出处。就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比较隐蔽的但是很值得强烈推荐的这些功能给大家安利一下？
其实很多东西很多功能上我觉得大家在使用中慢慢发掘才感觉比较有意义吧，
更快乐。
对对对，就好像你说的搜图功能，你偶然之间才发现有这么一个功能，你肯定就会很惊讶，然后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用，非常实用，然后就在使用过程中，在摸索水家的过程中，然后发现一些隐藏的一些设计啊，隐藏的一些功能啊，我感觉等交由你们自己去发掘比较好。当然后面肯定是还有很多想法，很多模块，我是在有时间的基础上我会一一推出的。我做的很多功能模块其实就是方便，本质上现在后面写的功能模块它其实最大的意义就是方便大家索引数据，比如像你说的搜图功能，它的本质就是方便大家快速查找到这张图片的出处来源，然后以便获取更多的信息。
搜图功能，因为我当时刚知道的时候很惊讶，因为有很多图它是 可能有不同角度截出来的呀，各种方式。就是这个模块的技术开发难度大吗？
怎么讲呢？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能说大吧。就这个东西，这个模块其实是属于那种后期慢慢优化，有很多改版，有很多调整的。它不是说一下子就做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做 APP， 微信不是，最早做的是微信识图，就是通过咱们公众号发送一张图片，然后自动索引到相关的关联的图片。后面这个功能，但是做起来识别的准确率或者是功能性就相对不是很友好，然后后面又改了，改成用 APP 来处理。当然现在的 APP 还是有很多 APP 的搜图功能还是有很多瑕疵的，比如说它搜图的时候它不会自动识别这个清晰度啊，然后标识这些东西啊，然后不会说你设定一个就是说这个范围啊，这些分类的筛选呢，它都不是很好的体现。然后后面反正这种功能的话它都是慢慢优化起来的。搜图这个功能其实借用的话，模型的话，它其实是借用的是腾讯云的一个开放的接口，只是说那个接口变动性其实挺大的，我们做了很多调整，做了一些细节上的调整。然后当然这个功能肯定是对于大家对于考古之类的需求肯定是比较好的。然后这个功能它不是说你单独做一个以图搜图在那里然后就 OK 了，其实幕后它还涉及到一个数据的采集工作。我之前记得好像是现在咱们的那个图库资源吧，索引量好像有差不多30多万，就相当于这个功能你要它准确率越高，识别率越高，使用起来非常更好用一点，你就必须要把它的数据库，就它的图库的资源越丰富，然后标清标记越明显，标记分类越细，然后它的功能它的好使用好感度就会越来越好用吧。现在我们的补档啊，像我们现在，但是它这个是有成本存在的，就是我们每提交一条图片的索引量，然后我们都需要向接口方提供一定的存储费用。就像之前早前跟你讲的，就是你访问观看平台的一个视频或者观看加载一个图片，它都是需要支付流量费的。同样的，图库的索引量它是也是需要支付的，支付相应的费用的。然后但是随着我们这几年慢慢的把这个图库补档这些资源的这些以及以前的那些图片资源的同步，图库的识别准确率相对最开始的时候是提升了很多很多的。包括后面只要这个补档功能越来越完善，大家提交的图片越来越多，这个图库的索引效果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说其实大家有条件的情况下，就是说有资源的情况下，尽量可以通过补档的功能，补档的模块提交一些水家没有收录的图片，没有收录的新闻，没有收录的视频。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后期的一些功能开发其实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现在觉得这个视频清晰度可能说不是很清，就都是一些远古的很多视频，它都是像7年前10年前的视频，它都是特别模糊，还找不到它的清晰度。但是你这样子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现在不去整理，不去归档，可能10年后看我们现在的视频也找不到相应的高清版本。所以说我们是希望大家有能力有条件的情况下，就多多通过补档的模块把这个信息的相关的资料整理归档到咱们的水家的数据库里面来，然后让这个数据库真正意义上能够把信息每一刻每整个演艺生涯重要的历程重要的过程都能够
完整系统的呈现出来。
对对对，至于它展现的方式表现的方式，以图搜图只是功能之一，可能未来我们还有更好的更方便更快捷的方式，甚至我们可以推出 API 接口给大家开放，做出更有效的更好用的考古功能来， 反正主要是我们的核心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多提交一些水家没有的东西，丰富水家的档案库，以便我们后期做更好的功能推出吧。
站长，就是你刚刚说到就是更好的一种检索的方式，那我自己有了解到像双链笔记啊之类，像 Notion 是这种方式啊。然后因为我们人记忆啊、知识啊、储存，其实像大脑的神经元是相互连接的，就是有，就是水家有没有考虑过像这种，就是那个那一个网的这种脑图相互连接的这种感觉？就是我见过有一个网站叫权力史，它是这样的一个连接方式，你点一个知识点，它周围全是网络，就这种。然后有没有考虑过这种啊？我只是一个想法啊，就是不一定成熟，就是提了一下。
你这东西你说的其实我没使用过，我也不知道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但是其实你只要知道一点，水家的数据它都是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怎么样开发怎么应用我们都可以自由操作，不像你把这些图片这些资源什么的是存到微博啦或者存在贴吧啦，你是可控不了，你操作不了。所以说档案资源为什么我们全部要同步到我们自己的数据库，全部要存储到，把这些图这些内容全部要存储到我们的服务器里面保存下来，就是为了我们可以对它做任何性质的调整。就后面有就比如说你的想法很好，如果觉得可以采纳，那我们就可以说采用现在的数据，读取现在的数据，然后做你
新的
转
现形式。
对对对。
那我想问站长，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库如此的重要，如此的庞大，那假如说刘亦菲和水家的数据同时掉水里了，你先救哪个？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我觉得不用想吧。
救亦菲
这个不用想吧，也许我现在刚好是炎炎夏日，我觉得我应该，如果说你这个问题成立的话，我觉得我应该马上去学游泳吧，不是思考先救哪一个问题吧。
好，站长怕掉下去，然后自己也刚刚我听到站长你说九年前就是这个站子成立嘛，2015年，就是你是这个就是边建站边摸索，还是说你就是学这个的，为爱就是学这个，然后技术也不错，还是说你就是为爱勇闯这个 IT 圈？
这个其实有一次脚脚发那个发帖子的时候，我在里面回复了。其实我跟脚脚一样吧，其实都是因为西西而接触计算机吧，然后因为维护水家而慢慢的水平提升起来的吧。对对对，就本身建站前是对计算机这个东西是完全是没有任何认知的吧，就是跟你们一样吧，跟普通人一样吧，就是一个计算机小白吧，电脑小白吧。然后但是当时遇到了看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不能依赖别人怎么怎么样，自己去行动才是最重要的。
靠天靠地
不
如靠自己。
对，然后一步步去摸索。反正我觉得对于计算机，对于问题，你只要对于计算机而言，对于我们程序开发而言，你只要遇到问题，你不要去逃避，你花时间花精力去研究它，你花费的时间不管是长的还是短的，只要你把这个研究的时间花上去了，你总会学到东西，总会成长自己，总会把自己的水平提升，总会把困难最终解决掉，然后你的水平慢慢的解决的问题越多，你的水平就越高，然后慢慢的你就变成别人眼中的所谓的什么大佬啊。对对对，反正我是因为水家，我是完全是因为水家才入的
计算机
专业吧。对对对，
太励志了。好像我们飞米有很多人都是因为亦菲去干了一件事情，然后慢慢慢慢就在这个领域里面做成了普通人眼里的大佬。我觉得就是这个是偶像真正的意义，因为很多人都说啊， 就是我们看到啊，现在什么国家整顿这个饭圈化呀什么之类的，就是偶像变成了一种争端的工具。但是我觉得在西西这里就很好，就是大家为了去更好的接近他，然后一起再慢慢的变得优秀起来，更好的去触摸他嘛、
这才是追星的目的嘛，成长自己。
然后我觉得特别惭愧的就是就是站长和像是贾饼啊之类的，包括那个配音的那个小哥哥，我一下子忘了他名字，但是我记得好几个人印象很深刻啊，就是做的特别特别好。然后我自己啊，包括很多可能很多飞迷跟我一样，就是有立过这样的想法，然后想去做好，包括我自己也给自己立了 flag， 就可能说希望写个剧本给一飞拍啊什么之类的。但是那就互联网太发达了，然后我们就会沉迷于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一晃神发现哎呀自己虚度了光阴。然后站长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分享一下，就是能够让自己克制住这种虚度光阴的这种小诀窍小方法。
我感觉这个东西完全是因人而异吧，最主要一个东西，你做的事情你觉得有意义，你愿意花时间去研究，然后你才会专注的去做。就好像如果你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或者是怎么讲呢，没多大心思放在上面，你不可能是能够全身心专注的去做它，本质上还是看你对这个事情的态度上吧。你在意它，你才会克制自己，然后让自己去做，把时间和精力全部放在这上面。如果你不在意它，或者你觉得无关紧要，你可能说就会松懈放松自己，有可能就形成那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刚开始可能比较坚持，后面就觉得无所谓了，然后可能就慢慢的就目标就失去了。
所以本质上就是自己觉得很想要很想去做，但是最后没有做下去，本质上还是因为不够想不够喜欢，
对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就我们生活中肯定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啊，有些事情就会很伤心，然后一定要做好它。有些事情可能说是觉得很重要，但是其实做着做着也觉得无所谓，然后可能就会松懈掉，然后就会放弃或者怎么样。本质还是看你对事情的态度嘛。学习这种东西我觉得是没有什么过多的捷径。
被战场鼓励了一下。我们那个现在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因为刚刚站长提到这个结婚了嘛，就是你有很多的时间要去搞水家呀，为另外一个女人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然后嫂子会不会吃醋啊？尤其是七夕呢今天，然后还要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可不可以说一下？
还好吧，这个东西他不是很不反对也不支持，就比较中立的态度吧，就不会说刻意的要求我怎么怎么样。其实我本质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影响到家庭上面，然后他是不会过多的干涉于我的兴趣爱好的，然后也不会参与进来，就这么简单。
所以嫂子对一飞是路人的一个状态，
可能是吧，我觉得。
那
不反对也
平时就是一飞上电影了呀什么的，会带着嫂子一起去看吗？
这个会的。
那你们关系挺好的，然后我感觉不能有点太多了，然后只是一个小八卦，然后攻一下，大家可能会好奇一下，就是简单聊一下。然后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正题，